各位财务同仁、企业财税负责人，大家好，欢迎来到 F Council 组织的本次培训课堂。我是天职国际上海税务部的高级经理泸州世亮。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特殊业务增值税计税解析，包括混合销售、视同销售与差额计税。下面我先带大家梳理一下本次分享的四大板块，第一部分是新增值税法下的税务合规新挑战，第二部分是新规下特殊业务的监管现状，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核心内容——混合销售、视同应税交易跟差额计税的解析，第四部分就是互动答疑以及一些总结和建议。首先，我们从财税改革的底层政策切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明确要求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搭建适配高质量发展、兼顾社会公平全统一全国大市场的现代化税收制度。一共包括六大改革方向，其实主要就是适配一些新业态，然后深化税收征管，完善增值税的这些抵扣链条啊，健全全体系，全税体系，以及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消化地方，以及研究把城市就是这些附加税费，授权在地方一定范围内，并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可以看到，我国的大部分税种都已经进行了立法，尚未立法的只有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这也是我国未来起3到5年的主要这个政策大方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一个趋势图表。我们可以通过1985年到2023年的完整历史数据，直观地理解增值税在我国税制中的核心地位。可以从表格数据中清晰地看到三大关键节点变化：94年的分税制改革，16年的全面营改增，以及近几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30多年间，增值税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5%到45%区间，始终是我国第一大主体税种。16年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占比快速冲高，接近40%。近年国家持续的减税降费，又让它有小幅的回落，但依旧是企业财税核算体量中最大、税务稽查关注度最高的税种。正因为它体量大，实务争议多，所以也推进了我们这个增值税法终于推出全面统一了全行业的这个计税规则，彻底解决过去暂行条例、零散财税文件造成的政策模糊、各地执行口径不一的痛点。这是增值税政策的演变全过程。方便大家理解一下新旧政策的差异根源。可以看到，从94年颁布暂行条例开始，到16年全面营改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后面调整了几次的税率，到22年开始就颁布了增值税法草案，全面推进了增值税法的颁布。到2026年1月1号，增值税法正式实施。增值税法16项核心变化要点总结在这一页 PPT 中，带大家快速过一下。明确增值税征税对象边界，也清晰了界定境内应税交易判定标准，重塑了视同应税交易的适用范围，整合梳理全部不征税增值税项目，法定明确增值税价外税属性。全国统一增值税征收率为3%，取消了多档简易征收率，重新定义了混合销售全新判定标准，规范销售额明显偏高偏低的税务核定规则，扩大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退税适用的行业与主体范围，调整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项目清单，也删除了贷款服务进项税额不可抵扣的条款，大幅精简了增值税免税项目，收紧了税优惠适用的口径，修改了部分增值税立法授权条款，压缩了地方的自主裁量空间。调整了增值税计税期间纳税申报的相关规则，新增了电子发票法定条款，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区域被相等同等法律效应，也新增了多部门涉税信息共享、跨部门税收协同配合机制。随着2026年增值税法落地，我国增值税征管正式迈入了法制化、标准化的新阶段。过去长期困扰财务人员的三大特殊业务——混合销售、视同应税交易跟差额计税，此前政策有一些模糊，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一直都是税务稽查的高频风险点。新法明确了三类业务的计税逻辑，也对企业财税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我将分三块说明每各类业务的核心痛点。第一，混合销售实务最大的难点是区分混合销售与兼营。一旦这个业务定性错误，适用税率选错，就会造成交的税是错的。如果未来税务局发现，可能还会有一些补税、滞纳金，还有行政处罚的风险。新法彻底改变判定逻辑，过去是主要看企业的主营业务，现在是看单笔交易的内部主业判定。第二，视同应税交易，也就是原本我们说的视同销售，变化主要体现在大幅收缩了适用范围，总分机构跨区域货物移送不再视同。也明确了无偿转让金融商品是服务类中唯一的应税视同应税交易行为。第三，差额计税，新法收紧了全行业扣除凭证的硬性要求，严格落实三流一制。很多不合规的扣除凭证会被全额剔除扣除额，产生大量的补税风险。本次分享，将结合大量的实操案例，给大家一些落地层面的价值。第一，我们将精确地解读这些条款，包括它的新旧法的一些变化。第二，我们将就是拆解它的判定标准，把判定逻辑拆解为可落地执行的步骤，配套一些案例分享给大家。第三，税务风险的前置洞察，我们将讲解一下税务机关针对这三类业务的稽查思路、大数据风险预警的指标以及常见的错误。第四就是一些合规落地的操作建议。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业务监管的一些现状。首先，金税四期全面落地，实现全维度穿透式的监管。过去，金税三期核心是以票控税、票表比对，仅局限于税务局内部的一些数据。金税四期之后，它打通了市场监管、银行、社保、不动产登记、公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全部外部数据，企业每一份资金流水啊，人员薪资、不动产交易这些信息都会实时联网，数据监管不再存在盲区，大数据加 AI 智能的稽查也会通过系统内置的行业税负模型、进销项匹配模型、视同销售识别模型、差额扣除校验模型自动抓取一些异常数据，稽查模式从过去税务老师们就是人工找问题，变成了系统自动推送各种风险疑点，所以企业的这些隐性的税务风险也非常容易暴露出来。第三就是增值税法重塑了监管立法精神，强调了税收中性、全国统一、公平，压缩了地方税务局的一些自由裁量空间。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跟税务局去争取一些宽松口径的执行，必须依靠完整的业务证据链支撑税务处理。 业务实质、合同、财务、发票、资金流必须完全匹配统一，才能应对整体的精粹四期带来的数据化风险。当然，其实近期跟税局老师争取这种宽松口径执行，也并不是一个很可行的操作思路，因为全国各地的税局对于内部管理也是越来越严格的。全国各地的各特派办也在针对各个行业进行一些特殊的稽查，去总结一些行业共性的问题，然后再扩散到整个行业中。所以，其实近期的这个税收监管整体环境，是比较严格的。进税四期拓展的四大核心监管能力，包括拓展了非税业务的全流程监管，就我刚刚提到社保、公积金各类非税收入也全都纳入了系统的统一管理。跨政府部门的信息也全面共享。还会深度关联人员的信息稽查，绑定法人啊、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的手机号，名下全部企业和工商信息，同一自然关联多家企业异常会同步触发预警，也支持了全业务云化线上办税，所有的申报、开票、红冲、抵扣操作永久操作留痕存档无法删除。简单总结，金税四期实现对企业经营、资金、人员、资产全方位无死角的数据监控。特殊业务如果有虚假计税、拆分合同、人为去适用低税率这些少缴增值税的操作，系统都会第一时间去识别预警。在2026年新法加金税四期双重监管的背景下，绝大多数都会面临这四类系统性税务风险。第一就是政策理解偏差。可能有一些财务人员沿用了以前的老思路处理业务，不熟悉新法的调整。混合销售、视同一税销交易，如果定性错误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潜在的税务风险，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第二，如果业务证据链残缺，税务稽查时无法提供匹配的一些合同成本分摊依据、定价依据。以及四流匹配的支持性文件，税局可能就不能认可，企业自行划分的计税方式，会做出一些纳税调整行为。第三是历史遗留税务风险，新法变更视同销售、混合销售的判定规则，那我多年旧政策下的财务不符合新法的要求，其实其。税局应该不会就是去追溯调整以前的，但如果是以前的业务一直沿用到现在不发生改变的话，那相关的风险就会变大。第四就是企业内部内控流程的缺失。如果在签订合同、确定业务模式时，我们财务或者税务人员没有提前介入，去明确这些条款的定价、履约义务的划分。和增值税计税规则是否一致的话，那可能就会存在一些税务管理的漏洞。接下来我们进入具体的解析环节。第一个就是混合销售。我们先来看增值税法的第十三条法定原文：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这条法直接改变了过去十几年混合销售判断的规则，也就是它按照新法下这个税率和征收率如何确定，是按照这笔交易内部占比最高的主营业务计税，而不是像以往的按照企业的主营业务来计税。这里抛出的实务最大争议点，也就是大家合同里定必须关注的难点，就是实务中如何界定一项应税交易， 最典型的行业痛点就是 EPC 总承包合同，它包含了6%的设计服务，9%的建筑施工，以及13%的设备销售。整套打包签订一份合同，到底是属于新法规定的一项应税交易，还是多项独立应税交易？目前立法配套尚未出台详细的这个官方量化标准呢。欧洲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70%作为主业判定门槛，这个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实务中也是需要去提前规划，留存一些完整的证据链去证明我们的主业。可以看到法规上对于兼营的定义发生了一些变化。法条直接取消了这个兼营的专业术语。这 PPT 上有新法就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财税2016年36号文做的完整对比表格。三大关键变化主要包括，第一，立法层面直接删除了兼营的这个专业术语，统一表述为两项以上的应税交易。第二，旧规则侧重区分不同的交易类型，新法只看业务是否适用多档税率，不再限制货物服务的组合形态。但是它的实操规则是不变的，就是分开核算、分开定价、分开开票可以分别计税，无法分开核算的全部就是从高。配套的实务案例就是说，比如说企业在客房内单独售卖的零食酒水，它不属于住宿服务必要的组成部分，和住宿服务就属于两项独立的应税交易，他们可以分别按照对应的税率去核算。想要分开核算、分别适用税率的情况下，一定要保证全链条的证据匹配，有合同的情况下，合同一定要拆分这个独立的履约条款，分开定价，分开交付验收，分开开具对应的增值税这个项目，以及需要独立的财务核算，配套的物流或者服务的交付记录。这一环节的缺失可能都导致税务对于我们这个拆分核算的质疑。关于混合销售的新旧政策对比改动的幅度是较大的。旧政策，财税2016年36号文混合销售的四大硬性前提是服务加货物同一时间、同一购买方、同一合同。计税规则则看企业的整体主业，比如说商贸企业就全都按13%，服务企业就全额按6%。新法的五大核心变化包括不再使用混合销售这个专业术语，改名统一命名为一项应税交易，按单笔的交易内部收入成本占比，区分适用税率。目前没有官方法规明确规确定的这个主要业务量化比例。欧洲多国采用70%的标准，国内实务以成本占比50%作为一个参考口径。计税规则的简化，一笔交易包含多档税率，统一重组适用单一税率。判定主体也彻底发生变化。旧法看企业整体主业，新法看这个单笔交易内部核心业务，不能拆分，只按占比高的业务计税。合同签订模式直接决定税务定性。刚刚提到这个 EPC 项目，其实各地的旧口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深圳它要求统一按照建筑9%来交，宁波就拆分设计6%，然后设备跟施工混合。新法实施后，应该就会按打包统一，按照主业来判定税率。整体来说，混合销售也就是一项应税交易跟多项应税交易的核心区别，主要在于业务关联性， 同一笔完整交易两类业务，它需要存在强因果从属关系，配套服务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才能被视为是一项应税交易。核心的判断点在于，合同约定单一整体交付目标，业务不可单独拆分销售。税务处理不分开核算，按单笔交易内部的主要统一业务适用一档税率。多项应税交易，也就是以前说的兼营，的情况是两项以上的完全独立交易，客户可以单独选择，购买任意其中一项，业务之间无必然联系。核心的判定在于，合同可以拆分多个独立履约义务，分开定价，分开交付。客户也可以选择单独采购其中的一项，不采购另一项。税务处理上就可以分开核算，分别适用税率。如果没有分开核算也，就需要从高适用税率。税务机关区分混合销售，也就是一项应税交易跟多项应税交易之间，第一审查资料永远是业务合同，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合同约定了单一整体的履约目标、服务、货物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交付的成果，无法单独拆分对外销售，就直接认定为一项应税交易。第二种情况是，合同明确拆分了两项及以上的独立履约义务，可以分别列示单价，单独交付，客户也可以单独采购单项业务，将被认定为多项交易，多项应税交易，可以分开核算，分别计税。合同条款是稽查的第一证据。业务前端签订合同时，财务、法务必须提前介入规划，合同表述直接决定增值税税负，事后无法修改业务定性。实务中，税务机关判断单笔交易的主要业务有三层判定标准，优先级从高到低。第一层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合同履约优先级，比如说合同核心的这个交付标的是什么，一般就会被认定是主营业务。第二层，是成本构成比例，也是稽查最高权重的依据，比如说。一个项目中某一个业务的总成本超过了，整体成本的50%，也会被认为它就是这个主业，然后被直接作为适用税率的判定依据。第三层是收入金额比例，这个一般只做辅助参考，不能单独作为判定依据。只有成本无法清晰划分时，才会考虑收入的占比。企业需要准备配套的内外合规证据留存备查。外部证据链包括完整的业务合同，还有一些盖章版的报价单啊，或者是分批次交付的验收单和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内部的证据链包括一些成本分摊管理协议啊，或者内部的这个成本核算方法，项目完整的成本核算表，或者内部的一些定价审批文件，这些全套资料都要留存，归档留存去来应对税务局的核查。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建议纳税人可以尽可能的按照不同税率和征收率来分别核算不同的业务，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税务风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视同销售。新法下视同应税交易是法律拟定条款，表面没有收取货币对价，但为保障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堵上这个税收流失的漏洞，所以法律直接规定该行为是视同正常销售，需要申报增值税的。 西法的核心标准不再看是否收取，而是看货物的这个所有权、控制权是否转移，也明确公益类这个无偿服务无需征税。本次新规大幅厘清了视同的这个范围边界，减少了实物的模糊地带，降低了企业的合规风险。两大核心调整是判定标准回归业务控制权实质，增设无偿服务公益例外条款。旧政策分为两块，增值税实施条例规定了八类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财税2016年3月16日完三类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行为，增值税法第五条直接简化合并为三类应税交易，包括单位、个体、工商户资产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单位、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全部货物，单位、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金融商品，视同交应税交易的五大核心变化包括：取消了沿用了多年的视同交易这个专业术语，统一规范命名为视同应税交易。大幅删减了视同情形，删除了代销货物、总分机构、跨县市移送货物。资产货物对外投资分配股东无偿提供服务，同一法人总分公司之间调拨货物，今后不再视同应税交易，这也是配套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新增的增税范围就是明确了这个无偿转让金融商品纳入视同应税交易，无偿服务不再视同征税。新法删除了无偿提供服务的视同条款，是重大减负利好。区分了外购跟自产货物福利税务处理。也就是自产委托加工货物发放福利需要视同，而外购货物发放福利仅做进项税额转出，无需确认视同收入计提销项税。解决重复征税的一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明确规定禁止地方设置跨区经营壁垒，所以新法取消了这个总分机构货物移送视同销售，也是配套该顶层政策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总分机构之间是否开票，它其实只决定了这个税到底交在哪里，究竟是可以看到图上的例子，究竟是这个10.4万交在甲市，2.6万交在乙市，还是说2.6万交在甲市，10.4万交在乙市？所以它取消这个货物在总分机构之间。移送不意味着说企业就不要去交，不要去做这个销售行为，不要去开票，而是把这个征管的逻辑从形式化转向了实质化。它不再强制视同销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总分机构之间只是单纯的内部调拨，属于资产所有权在企业内部流转，没有发生实质上的对外销售，就不需要像过去一样，视同销售去缴纳增值税。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的商业实质处理，异地分支机构确实发生了对外销售行为，那么在实质上这就是一项正常的销售，企业应该直接按照正常应税交易来确认销项和进项税额，而不是套用复杂的视同销售规则。而且，前几年其实有一些现象就是。全国某些城市的税务局，他会要求当地的 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分支机构在当地去交这个增值税，他们会认为说你这么多人在我的城市办公，不在我这儿交任何一点税，是不是不合理？所以他就会反复不停地上门找这个分支机构的麻烦。我们有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总部他可能在别的城市已经跟当地的税务局谈好了，说我这些分支机构都是不在外地预缴的，我全都交在总部。然后，甚至这个总部还可以帮他发函去这个分支机构的税务机关，但是这个分支机构税务机关就不买账，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抢税源的行为和现象存在。所以，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它也是就是取消了这样子的限制。也就是说，分支机构是否要在当地设置一个机构，然后在当地交税，这个其实是，企业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实质来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个税法规定，我不得不这样子去视同销售。但还是需要提醒企业，如果总机构将货物移送到异地分公司，总机构不确认销项税额，而分公司对外销售时却向客户开具了发票，并确认了销项税额，这就导致了分公司有销项无进项，而总机构有进项无销项，就会导致抵扣链条的断裂。所以在总分机构分别纳税的情况下，内部移送货物在实务中，最好还是按照正常销售的逻辑来，由总机构开具发票并计算销项税额，分公司凭票抵扣进项税额，以确保税务的合规。总结来说，税务机关的简化处理是指取消了死板的视同销售条款，不再要求企业内部调拨，单独约定视同销售价格，但企业仍需要根据总分机构的纳税地点规定和业务实质，规范处理进销项发票，确保增值税链条抵扣链条不断裂。图上表格完整对比了新法旧实施条例和36号文视同条款，清晰展示范围收缩、新增金融商品视同两大核心调整。视同其实它属于一个法律的拟制性规定，简单解释，A 行为和正常销售 B 行为原本法律性质不同，但符合法定条件时，直接赋予 B 的纳税法律结果。五条核心法理是法律拟制的事实认定，企业不能自行提供证据推翻。视同属于法律的这个适用范畴，税务机关可依职权主动认定，企业也无需进行自行申报。立法目的的是为了适配社会经济的新业态，填补征管漏洞。属于专项特殊规定，仅适用于法条列明的三大情形，不扩大适用。也简化司法监管判定逻辑，提升税务核查效率。视同销售，也就是视同应税交易税务稽查的四大重点方向，一个是费用科目穿透核查，税局可能会重点关注企业的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广告宣传费、职工福利费，核查礼品、样品、福利货物是否进行视同申报。第二点就是库存盘点差异。实地盘点货物，追查账面库存减少无对应销售发票的货物去向，核实没有视同计税的风险。这个实操风险应该不是特别高，因为企业税局会去企业做实地盘点的情况，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项目的稽查项目。第三点是定价的合规性，核查企业计税价格是否按公允价格核定，是否有这个压低价格少计增值税的情况。 第四个是进项税额转出的合规性，核查外购福利，外购商品发放福利是否做进项转出，是否有混淆资产、外购货物处理规则导致申报错误的情况。四点标准化的管控措施建议包括，我们可以对这个视同应税交易建立一些专项台账，逐笔记录赠送福利资产发生的时间、金额、公允价值。第二点是规范礼品、样品采购领用的全流程审批、完整流程入出入库、客户签收单据、业务流转全程可追溯。第三点是严格区分资产、外购货物发放福利两套账务处理逻辑，避免申报混淆。第四点是无偿赠送业务留存、促销方案、客户签收记录证明属于正常市场推广服务，规避税局核定高额公允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差额计税。差额计税，2026年新法，定义是纳税人已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政策列明可扣除项目价款后的余额，作为增值税销售额。核心目的是解决产业链重复征税的问题。新法下三大监管收紧变化，一个是适用行业名录动态更新，适配电商平台、人力外包等新业态。第二个是扣除凭证法定化，严格要求三流一致，不合规凭证一律不得差额扣除。第三点是增值税申报表填报精细化，差额扣除数据逐笔明细填报，系统将自动校验数据逻辑。差额计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法定差额计税，一个是阶段性优惠差额计税。法定差额计税属于长期稳定政策，没有执行的期限限制。它的核心规则是，它这些业务的本质要么就是代收代付的情况，或者是代收货款，代收款项它不属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收入。计税限制是仅允许选择这个一般计税的方式，没有简易计税的选择权。差额扣除部分对应的成本进项税额不得重复扣除。差额扣除部分不得开具增值税中专用发票。部分情形下是要求开具普通发票，另外部分情形是要求在同一张发票上，列明这个扣除的项目及金额，然后直接按照差额去计税。目前的适用场景分三大类，包括现代服务6%，经济代理、人力外包以及签证代理，交通运输的9%，包括联空，航空联运以及这个特殊的金融商品转让。金融商品其实在这中间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其他的几个行业可以看出都是我这个钱不是我的真实收入，我只是代收，然后我就把这个钱付出去了。但是对于金融商品来说，它是我的收入减去我的之前的买入价成本，然后就这个差额的部分去缴纳增值税。法定差额计税6%，现代服务的3类业务，包括经济代理服务、境内机票代理以及客运场站服务。经济代理服务可以扣除 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人力资源外包可以扣除代付工资、社保公积金、签证境外考试代理可以扣除代收代缴的一些规费，境内外机票代理可以扣除支付给航司其他代理企业的机票结算款，客运场站可以扣除支付给承运方的运费。航空运输企业可以扣除代收转付其他航司的客票价款。金融商品转让差价是，以刚刚也提到了，是销售额是按卖出价减入买。减去买入价来核算的，而且它比较特殊，它年内不同金融商品盈亏可以互抵，年末负差是不可以再结转到下一个年度的，这个情况下就要求，如果企业有这个损失，就需要提前规划好我什么时候去卖出这个产品，确认这个损失。如果我正好在年末的时候产生了这个损失，它就不能再跟其他的。盈利互相抵扣了。还有一些其他法定差额计税的场景，包括境外航段机票代理可以扣除境外航段结算费用，教育部直属境外考试可以扣除境外考试费，签证代理服务可以扣除代收签证费、认证费、认证费。统一的核心规则都是差额部分冲减销售额，差额部分不得开具专票，对应成本进项不得抵扣。阶段性差额计税的优惠，属于短期扶持的政策，与前面的这些法定差额情况不同。它到期后政策就会另行调整。目前的特点是优惠期限固定是2年，多数业务可以自主选择简易计税、简化核算、降低短期税负，为新旧税制平稳过渡提供了一些缓冲，覆盖的行业包括建筑、劳务派遣、旅游、不动产租赁转让、融资租赁等。阶段性优惠适用的范围，一个是建筑服务，包括2016年4月30日前开工的老项目、轻包工、甲供工程，都可以以全部价款扣除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简易计税3%的征收率。新法延续建筑简易差额政策至2027年底，分包扣除凭证必须取得分包方合规的增值税发票，没有发票不可以进行差额扣除。新增值税法正式延续了这个差额计税的优惠政策。保证了这个短期内建筑行业税务处理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劳务派遣与人力外包服务，新旧政策对比下，过渡期内一般纳税人的劳务派遣仍可以选择差额按5%简易计税。这个优惠也是到2027年底。2028年起取消5%的简易，统一按6%一般计税，差额可以扣除代付工资的社保，小规模纳税人过渡期全额3%，现行1%优惠，无差额简易选项。法规也明确了，安保服务是统一归入劳务派遣这个。形式下进行统一管理，适用同套计税规则。旅游服务目前简易计税 也是按3%的征收率来缴纳、计算缴纳增值税，可以扣除住宿费、餐饮、交通、门票、接团费用等。对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来说，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可以扣除，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原价后，以余额作为销售额，按5%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购入的二手房，也可以继续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不动产购置原价的余额作为销售额，征收率额5%。房企销售开发产品，也可以扣除土地出让金，按9%一般计税。这个是没有简易计税可以选择的。其他阶段性优惠的场景还包括了融资租赁、以旧换新场景等。融资租赁销售额扣除借款、债券利息后按9%计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销售额不含本金，扣除相关利息后按6%计税率计算。票据贴现与转贴现业务计税基础由贴现利息全额调整为持有票据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避免了重复征税问题。经营首饰以旧换新，可以按照实际收取的价差计税。比较常见的老差额项目，在这次新法中取消的，包括物业公司代收的水费，全额按13%计税，可抵扣自来水的进项。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安保服务，它其实是有一个过渡期的，这2年内还可以按照简易5%计税，但是等到2028年开始就并入劳务派遣，按照6%。一般计税框架走，这立法导向也是为了逐步压缩简易计税，简易差额优惠，完善全链条的这个进项抵扣，落实税收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原则。法定差额计税是长期稳定的制度，本质业务本质是代收代付的情况。仅一般计税，当然也有这个特殊的金融商品转让，它是等于是在这个差额计税中的一个特殊情况，而短期的阶段性差额计税是属于过渡期的扶持，业务为经营成本扣除，可选择简易计税，代表的业务有建筑派、劳务派遣、旅游、不动产。差额计税实操误区以及涉税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扣除凭证不合规，一个是差额计算错误，还有一个是补税实现把控不当。扣除凭证不合规，可能的情况是。扣除凭证真实性、三流一致性存在一些问题，企业需要做到业务流、资金流、发票流一一对应，杜绝虚假分包、虚假代付成本。扣除范围，必须严格对照政策文件，不得新增扣除项目。收入与扣除金额也需要配比。系统也会比对行业合理的这个差额比例，异常的数据也会被直接推送。企业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什么是合理的扣除凭证，合理合规的扣除凭证。 白条内部单据用于差额扣除，扣除额是会被全额剔除的。差额计税的销售额可能也会有计算错误的情况，比如说漏记价外费用或者重复扣除分包成本。如果触发了申报数据的预警，税局也会重点关注。还有就是一个纳税义务发生时点的判断。如果差额业务延迟申报，也可能会产生滞纳金和行政罚款。企业需要规范扣除凭证，精准核算计税基础，按期逐额申报。企业对于差额计税，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向，一个是扣除凭证的真实性，三流一致性，确保业务流、资金流、发票流一一对应，杜绝虚假分包、虚假代付成本的情况，确保每一笔扣除都有合法合规的依据。第二点是明确扣除范围，企业需要严格对照税收政策文件的具体条款。检查企业申报扣除的项目是否严格限制在规定范围内，杜绝超范围、超标准进行税前抵扣的情况。还有一些特殊行业也需要关注税务实操的不同判定标准。比如说刚刚提到比较特别的这个金融商品转让，部分税局是要求你同类型的金融商品转让之间的正负差才可以进行互抵。如果是不同金融商品，比如说股票啊，或者是债券啊，它可能就属于不同的情况。那我到底可不可以把股票的损失跟债券的收益互相去抵扣？这个也各地的税局的口径不是特别一致。有些事情还是需要跟税局确认之后来，进行一些实操的操作。扣除的收入与金额的配比性，也需要通过数据分析核查销售额与扣除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处于这个行业合理区间，重点关注数据异常，因为金税四期下，任何的这个数据异常都会被推送出来，税局也会根据这些异常预警情况去重点关注企业的涉税事项。还有就是会计核算规范度，差额计税它其实对业务的这个核算要求是更高的。差额计税业务需要单独设置这个明细账科目进行核算，账证、账账以及账实数据都需要匹配。以上三个主要部分介绍完了，然后后续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些总结与合规建议。混合销售这方面，核心是抓住一项行为从属关系，以经济合同为首要的这个判定标准，辅以成本与收入的比例佐证，统一按单笔交易的主业税率。想拆分低税负，必须拆分独立的履约义务，从合同作为这个根本性的逻辑出发，来完善全链条证据，而不是单纯的我想把一块低税率拆出来就拆出来，这样子的风险就会很高。或者说我只做了账上的拆分，我没有改合同，这样子税局基本上就是一查一个准。视同应税交易，核心判断资产控制权是否无偿转让。新法大幅收缩，这个视同应税交易的征税范围，其实它是希望有，就是有一些它可能原本就是正常销售，你不需要视同， 有一些就是回归业务本质，让企业自行去判断我这个到底要不要做正常销售，而不是硬把它拉入一个需要做系统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企业还需要严格区分这个自产福利跟外购福利的不同处理方案，建立专项的台账，留存赠送和零用的证据。差额计税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守住法定扣除范围跟合规有效凭证这两大底线，严格去把握三流一致，单独设立核算台账，按期精准申报，杜绝超额虚假扣除。对于企业的增值税合规体系建议，主要包括，常规化政策培训，让财务、业务、法务人员学习新增值税法，了解与企业相关的这个混合销售、视同差额计税的新规定，统一全公司的税务认知。第二个是前置合同风控审核。建立合同财务会审机制，签约前就明确业务类型、拆分定价、发票开具规则，从源头上规避这个定性方向上的错误。第三个是打通跨部门协同流程，包括业务部门同步推送项目礼品分包业务信息给财务，避免财务事后补账、资料缺失。第四个是全流程凭证归档管理，包括合同、报价单、物流单、资金流水、发票、出入库单统一归档留存，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闭环。第五个是定期做一些专项的税务自查，比如说每季度针对这些特殊的计税情况，开展一些风险自查行动，提前整改风险。去避免税局未来稽查产生的大量补税和罚款。这个互动环节之前，我有收到企业发来的一些问题，我可以先把这些问题简单过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自由问答的环节。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刚其实在混合销售的地方讲得蛮清楚的。主次业务的界定，首先是看合同，看合同的履约义务，主要是集中在哪一个业务上。其次就是看成本，成本目前的参考口径是占50%以上成本的是主业，收入仅做一个。参考就是，如果在成本无法核算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收入的情况。可以统一适用低税率，但是你得证明你这个业务确实是无法拆分的。如果税局认为你可以拆分，但是你统一适用了低税率，他可能也会跳出来让你把这块拆出来。第二个问题，人力资源与代理服务代缴社保的开票新规则，差额征税的实操与合规要求。人力资源外包，员工归属于委托方，外包方仅代办工资、社保、公积金。代收代付的资金不计入销售额，他仅会对他收取的这个服务费。计税，他开票的方式应该是会在同一张发票上列示，收的总金额，然后以及扣除的他代收代付的金额，然后最后按差额的这个金额去计算一个税额。简易计税的过渡期安排。简易计税过渡期安排，目前立法 是把它征收率统一为3%、5%跟1%都是阶段性优惠，在2年的过渡期内适用。1%适用的范围其实比较小，就是小规模纳税人除销售出租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外，其余的业务都可以3%减按1%征收，到期后恢复3%。5%简易征收过渡适用的范围，包括这个一般纳税人出租、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以及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务派遣、安保服务选择差额简易。对于老项目来说，过渡期内可以选择5%，未来过渡期过了之后，可以选择按9%一般计税，这样子进项税额也可以进行抵扣。存量的这个长期租赁合同可以增加一些这个税负调整条款，比如说不太确定2年后我是不是一定就只能选一般计税了，没有简易可以选了，那我可能可以约定我2年后重新审视这个合同价格，看看租金要不要进行一些调整，可能可以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梳理一下这些过渡期的政策，看看企业是否有未来有取得一些进项的这个可能性，来测算如果我未来转成一般计税的税负情况。第四点，总分机构移送，这个我们刚刚还讲得挺详细的，就是你就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如果你是同一个城市之间的分支机构，或者只是一些仓库，没有实质业务的，你就不要视同销售，你就移送就好了。但如果你是这种跨地的总分机构之间实际存在销售行为，分公司也就地缴纳增值税，它会实际对外去开票的，那最好就是开具发票，把这个增值税抵扣链条给做完整。免费劳务目前就不视同销售了，只有这个转让金融商品是服务项目向下的唯一一个视同销售情况。集体福利应该不存在重复征税的情况，因为你外购的就是进项转出，然后自产的是视同销售。第五个问题，同一销售行为怎么判定？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了，就是你要看这两个东西它是否可以拆分，是否可以单独交付、单独履约。如果举个例子，我这个硬件，它可能就是我服务，这个什么技术开发、研究、研发服务下的一个，试产品或者样机之类的东西。那它其实没有单独销售这个可能性，就是离开了我这个技术开发服务，它就毫无价值。那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它混合销售放在一起，但是就是刚刚提到很多次的合同上一定要做好约定，就是它们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视同销售这个问题，小样的这个问题。国外增值税大多没有这个条款，促销可能就直接冲减收入了。我国新法仍然保留了这个视同，未来可能有这样一个空间哦，就是有没有可能将这些小样跟我们的正常销售进行一些捆绑？如果你做一些捆绑的话，那我这些主商品跟赠品就可以在一个发票，同一张发票里面去列示。总金额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项目来分摊，这样它就不是一个视同销售行为，也可以减轻一些财务的操作的这个负担吧。 那如果你是纯无偿随机赠送这个小样，那它就是属于一个视同销售的这个范围。那你如果想要怎么简化一下自己的实操压力呢？那可能就是建立台账，然后按月汇总计提一次，就不要每笔单独做，或者是拉长这个时限来减少核算的一些工作量。当然，我们要保证这个金额能够正确哦。第七个问题，因为各地税局执行税率不一致的情况还挺常见的，就是在这个实操中，各地税局它对于不同的问题，就在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它就是会有很多裁量权啊或者口径差异，就是各地你只能按照各地的这个标准来。最后一个产品加研发的问题，就是跟刚刚那个服务费跟硬件的问题有点类似，就是我们要去确认这个研发是否可以独立签约、单独交付、单独定价。没有产品的情况，我这个研发服务是不是可以单独的进行销售？如果它确实无法拆分，比如说这个研发完全依附于这个硬件，我主要是卖这个硬件的，这个硬件的成本可能占到我整体成本的50%-60%。那这个研发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只是为了配套这个产品落地，它没有独立的商业价值，那它肯定就是一个一项应税行为，也就是我们的混合销售情况。那如果你的客户既可以单独采购硬件，也可以单独委托新品研发。合同可以拆分，硬件采购、技术开发两份协议可以有分开的验收标准，那最好还是分开。